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让我们今天呢一同来看启示录的啊最后一卷哈、啊、最后一讲。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启示录七个教会在历史当中的啊意义。好，让我们一同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从启示录七个教会的当中，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求你自己亲自在你的教会当中设下你的宝座。主啊，你要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哦，让我们真认识你。主耶稣，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从七个教会当中啊，我们从历史的当中来认识啊这个意义。求你今天借着啊这一讲，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来查考哦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光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若是有称赞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哦，若是有劝勉责备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哦，让我们能够悔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继续施恩保守看顾。主啊，让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啊，你神的儿女都能够爱读你的话语，能够来认识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把启示录七个教会重要的信息啊，能够分享出来。那么今天呢，最后一讲，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的啊，来看到这七个教会当中的形态。那么这七个教会的形态呢，不只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啊非常奇妙的这样的排列，那么同时在今天这个末后的世代呢，我们也要从这七个教会的一个形态的当中呢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所学习。那么我们看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以弗所，它的意思就是喜悦的意思啊，讨神的喜悦。那么这一个教会呢，也代表的是使徒时期的教会，这个时间就是在主后的30年到主后的100年。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主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使徒们，他们在各地呢来牧养神的羊群。那么我们先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在262页哈，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那么我们从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的当中，我们看见当时在初代的教会啊，使徒的教会当中，这些使徒们就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好，当时有雅各、基法啊、约翰。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教会的柱石呢，就代表了当时使徒们的这个教导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就代表了这个使徒教会，就表示在使徒的时期呢，他们非常看重这个真理的教导。那么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形态的当中，我们也曾经讲过，因为他们非常着重真理的教导，但是这个人跟人之间哈，这个爱心哈，就经常的啊失去了。所以他就在圣经的当中，主耶稣就启示了这个教会就丢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呢，以弗所教会呢，就是代表的主后30年到100年啊这样一个教会的时期。那么第二个教会呢，就是士美拿教会了。士美拿教会啊，我们看见是代表了教会时期的一个逼迫的时期。那么这个逼迫的时期是从主后的100年到主后的313年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都晓得啊，这个主后100年到主后313年，一直到君士坦丁啊做了罗马的皇帝呢，才在这个米兰诏狱的当中来宣告啊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有20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这个基督徒啊是受逼迫的，所以用士美拿教会呢来代表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士美拿本身的意思就是末要的意思。在这个教会的时期呢，弟兄姐妹的灵性非常的美好。那么弟兄姐妹呢，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时期啊，他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不退缩啊，能够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能够牺牲他们的生命。 因此我们看见在士美拿教会的当中，主耶稣的启示啊，启示他自己，他说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啊要用这样的一个描写来形容他自己呢？就是来劝勉啊，来称赞那一些为主受逼迫的那些圣徒啊，让他们看见那杀身体的不要怕他们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因此这一些为道啊而遭受患难的人呢，他们也会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一个大能呢，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让他们能够遭受逼迫的时候能够看穿了啊这个身体的啊一个软弱，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呢啊是一个美好的教会，在圣经的当中啊启示录当中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责备。那么我们看见在第三个教会的当中就是别加摩了。别加摩这个意思呢可以讲说是啊婚约的意思啊，婚约。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别加摩这个字本身也有高的意思哈，高的意思。那么这个别加摩教会在教会历史当中到底是代表什么时期呢？我们可以讲的是从君士坦丁王呢当罗马皇帝之后呢，接着就把基督教纳为合法的宗教。同时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君士坦丁王呢，他本身呢后来也成为基督徒，那么当时的基督教呢就在罗马帝国的当中呢非常非常的啊盛行。在这个时期呢就是属于政教合一啊，也就是国教的时期。那么这一个时期是从主后313年一直到啊500年啊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整个基督教呢因着成为合法宗教，因着啊罗马皇帝是基督徒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基督教呢在罗马帝国的当中呢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时期呢，因为没有了逼迫，同时教会能够合法的蓬勃的发展，再加上啊罗马的皇帝呢是基督徒，因此也造成整个教会信仰的一个冲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个时候呢来描写他自己，他是有两刃利剑啊，有两刃利剑。我们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剑到底代表什么呢啊，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啊我们看到第六章啊，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17节啊，在和合本的274页。那么以弗所书六章第17节就讲到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在别加摩教会，也就是国教的时期，政教合一的时期了，他来描写他自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啊，它是两刃的利剑。那么这个剑呢非常特别的是两刃，换句话说两边都是锋利的。那么这个神的道呢同样的也是两刃的利剑。这个神的道呢我们看见呢可以刺透人心啊，可以拨开人的灵魂骨节与骨髓。那么神的道呢如果人接受的话就要得祝福的，但是这个神的道呢它是一边利另外一边也利的。如果人听了这神的道而不能够悔改，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神的道就成为一个审判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国教的时期呢，这个别加摩啊用这个高字来表达基督教的一个光景。当时教会被提拔到在罗马帝国的当中被提拔到一个合法的宗教，同时这个基督教呢也因为罗马皇帝成为基督徒的缘故，所以整个基督教呢就从一个被逼迫的一个低谷的时期，逼迫的时期一下子就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别加摩教会这个字义非常有意思，就是高的意思。那让我们今天来回味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当时的教会的形态呢在罗马帝国啊这个国教的时期呢，那么整个基督教就蓬勃的发展，好像今天呢这个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期呢，很多的人呢很自然的会到教会的当中，好像做基督徒啊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现象。那么弟兄姐妹们， 这一个别加摩除了有膏的意思，也是一个婚约啊，婚约好像结婚一样，用这个字义来表达当时教会的光景。那么这个结婚就是政治跟宗教结合啊，政治跟宗教结合，使得呢这个基督教呢整个的信仰因着这个政治的介入啊，造成了许多权力的啊一个纷争。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别加摩教会的时期呢，啊，主耶稣基督呢就来劝勉了啊，要坚守神的名呢 不要弃绝神的道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当中呢，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神的道要能够使人的灵魂能够苏醒。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除了啊这个第三个教会的形态别加摩教会以外呢，第四个啊教会的形态在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当中呢，就记载了这第四个教会。那么这个推雅推拉本身的意思有献祭的意思啊，献祭好像烧香献祭。那么这个教会呢，就代表了中古时期教会的一个光景。那么我们看见到主后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当中呢，当时有许多异教的风俗进入到教会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到了主后第八世纪的时候，最为有名的是这个图像哈，进入到教会当中。当时的教会呢，不管是东方教会还是西方的教会，那么这两方面的教会呢，都把圣徒的遗骨或是有某一方面的好像是保罗的啊，这个任何所使用过的这个器物啊，都成为圣物。他们就把他们呢拿回来放在教会的讲坛的底下，就表示这个教会非常的属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时期呢啊，把异教的风俗带入到啊这个教会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在天主教他们当中啊，也会带这个炼珠啊，其实这个炼珠是受到回教徒的影响啊，这个异教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呢也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好，那么除了有这个图像呢，更重要的在中古时期呢，我们也看见这个赎罪券呢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啊一个奉献的一个制度。那么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为了要收集奉献呢，就发明了这个赎罪券啊，人只要能够买这个赎罪券呢，他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从炼狱的当中能够提升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中古的时期呢，不只是赎罪券的败坏，图像的败坏，我们看见在中古的世纪当中还有更重要的是十字军的东征啊，十字军的东征使得欧洲整个的这个基督教呢进入到另外一个非常败坏的地步。那么借着罗马教皇的宣召啊，当这些可怜的聋人呢他们不太懂的时候，罗马教皇就开始来宣召他们了，只要他们愿意去十字军东征的话，进入到耶路撒冷收复这个圣地，那么教皇就保证他们得永生，保证他们的罪呢啊从此就可以不必缴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推雅推拉教会的里面呢，代表了这个中古的时期，是使得整个的福音呢进入到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景。我们在推雅推拉教会当中啊都讲过了，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当中啊是容让假先知啊耶洗别的教导。弟兄姐妹们啊，当假的教导、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的当中的时候，那么整个教会就进入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地步。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的时期呢啊，这样的黑暗啊，这样的糟糕，那么主耶稣基督呢这个时候怎么样来描写他自己呢啊，我们一同来看到推雅推拉教会啊，大家请你翻到第二章啊，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到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的当中，他怎么样来描写他自己。好，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到启示录第二章啊，第二章请大家一同看十八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自己来描写他的眼目啊，如同火焰一样。那么这个火焰呢，就代表了他能够看透万事，耶稣基督能够看到教会的光景，他的眼目像火一样， 能够照亮啊那些黑暗当中的一个引擎。同时他的脚像光明的铜的神之子，这个铜代表神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公义审判的神啊，用铜来表达。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眼目如同火焰来表达，他知道万事，任何隐藏的事情、罪恶的事情都不能够瞒过他的眼目。所以在中古时期这段时期呢，以推雅推拉教会来作为一个代表是非常的合适的。虽然在这个黑暗的时期呢，许多的人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受到假先知的教导，以至于他们做错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还是教会的元帅，教会的头，他还是能够看透这个教会当中一切的啊这些软弱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同时他将来要以一个公义来审判神的家。所以我们在啊这个推雅推拉教会的当中呢，我们就学习到一点的，不管在任何的黑暗的时期，神都是掌权的，耶稣基督他都知道的啊。求主让我们在这推雅推拉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更是能够坚定的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掌权。好，我们看到第五个教会的形态就是撒迪教会了，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啊到第六节就讲到撒迪的教会。这个撒迪本身它的字义啊，希腊文的字义是愚民的意思啊，愚民的意思。那么这个撒迪呢，它就代表了一个宗教改革的时期。那么虽然在推雅推拉教会的时期是代表了一个中古黑暗的时期，但是上帝的眼目是如同火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公义的神，他知道教会的光景。到了1517年，神就呼召了马丁路德出来做宗教的改革，把因信称义这么一个重要的真理呢能够带到整个的欧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迪教会呢，就是愚民的意思，就是神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当中，神还保守了一些愚民出来，将来神要复兴他们啊，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够把福音的真光进到啊那些黑暗的啊那些大陆的当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啊，借着这样的一个描写啊，他的描写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来描写他自己。那么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好，我们看见这个有神的七灵就是指的啊神啊主耶稣基督的全智跟全善啊，他有圣灵的大能。这个七心呢啊，这个心呢啊，就是指的教会的使者啊，就是指的神的仆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撒迪教会呢，主耶稣基督来描写啊，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啊头，他还是掌权的。那么他用他的全智全能来掌握教会，他也用他的啊这样的一个权柄来掌握他的仆人，能够使用他的仆人，能够在黑暗的时期使用这些余数，能够为主耶稣基督来发光。所以感谢赞美主，1517年上帝使用了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这么一个重要的真理呢能够释放出来啊，使得欧洲各国呢借着马丁路德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呢看见教会的问题啊。非常的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啊，教会纯正的信仰是要借着一小群啊这些渔民，他们愿意把这样的真理不顾生命的能够传讲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撒迪教会的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呢也表达了，在撒迪的教会啊当中呢，有许多是名存实亡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啊，当时在欧洲呢，这个教会遍地都是啊，这个教堂到处都是的，但是真正能够懂得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这样的教会其实是不多的。许多的教会他们立在那里，但是是名存实亡，他们只知道一些圣礼，只知道一些礼节啊，但是这些圣礼这些礼节不能够让他们得救的啊。主耶稣基督呢要只要借着这一小群渔民呢，他们能够把这样一个真正的真理能够放到这些教会的当中。所以在撒迪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感谢赞美主， 上帝还保存了一批渔民呢啊，在这个黑暗世界的当中，在教会的里头，神要使用他们。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第六个教会的形态呢，是腓拉铁腓的教会。那么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7到13节啊，7到13节，我们都晓得腓拉铁腓的意思是弟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呢是一个有爱的教会。那么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呢，在教会的时期呢，就代表着一个宣道时期。那么这个宣道的时期呢，从主后第1750年啊，也就是18世纪中到19世纪的末期，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呢，有大量的宣教士从欧洲各地啊，能够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比如说啊，到这个克里韦连啊，到了这个啊到了这个非洲啊。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到许多蛮荒大陆呢，能够为主来宣教。那么比如说这个耶德森，他到了缅甸。那么我们看 OMF 的啊戴德森呢啊，他们也是很早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中国啊，建立了中国的内地会。那么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呢，本身是有爱的意思，所以他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神的爱，在他们心中呢发出那个燃燃的一个烈火，他们要把这样上帝所赐给的爱，十字架的大爱，能够与那一些还没有接受到福音地区的人来分享。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些时期呢，神当然也兴起了像约翰卫斯理，还有芬尼啊、穆迪、斯布珍这些非常有名的啊这些布道家、信奉家，他们能够来为神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腓拉铁腓教会呢，是一个神所爱的一个教会，就代表了基督教更正教啊，从1750年到19世纪末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大的时期呢，他们勇往直前的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能够到国外去宣教。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时期当中呢，他来描写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呢？我们一同来看在腓拉铁腓教会的当中呢，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7节啊，我们一同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启示录第三章第7节啊。那么启示录第三章第7节就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好，弟兄姐妹们，请你注意了，在这一段的宣教的时期，主耶稣基督来描写他自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他这里说了，他说呢，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掌管这个门的开关。那么这个钥匙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来查考一下了。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6章19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家一同看到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啊，在和合本的23页，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了，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这边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钥匙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钥匙呢就是开门的啊，只有拿着这个钥匙才能够把这个门打开。换句话说呢，当时主耶稣基督呢就告诉彼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能够把人带到天上去，带到父神的面前，这一个重要的钥匙，这个信息呢已经交给了教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一些腓拉铁腓的教会啊，在这个宣道的时期呢，这些教会愿意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他们能够传扬到四处各地啊，让人听了这些福音呢能够进到天国里头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讲，这是大卫的钥匙，而这个钥匙呢是带有权柄的，这个钥匙能够把那些失丧的人能够带回到神的国度里头去。好，那么请我们一同再翻到马太福音23章13节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13节啊， 在旧约的第33页啊，找到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13啊，我们一同来读哈。马太福音23:13这边讲，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马太福音啊的23:13呢，就讲到当时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把天国的门关起来。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呢，上帝也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这些犹太人，只不过非常的可惜，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要传一个真正的天国的信息，可惜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不但自己不能够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同时他也来拦阻啊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啊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门呢啊，他们自己把他自己关起来，虽然他们手中握有这个钥匙。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22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当中。好，路加福音第啊，请看到第11:52啊，对不起，我们翻到11:52哈，11:52。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11:52哈，在99页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1:52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知识的钥匙是什么呢？这个知识的钥匙就是指让人认识神的啊一个信息。那么这一些律法师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拦阻耶稣基督啊传福音，同时也拦阻那些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好，请大家一同再翻到约翰福音啊里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啊，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啊清楚的。请看约翰福音第12:42啊，约翰福音第12:42啊，在147页，和合本147页。好，约翰福音第12:42这边讲，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呢，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2:42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时许多人想信耶稣的，但是因为怕法利赛人的缘故呢，他们不敢承认，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握有这个会堂的权柄呢啊，如果这些人接受耶稣的话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就会把这些人赶出会堂。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当中啊，这个赶出会堂呢就等于是不能得救啊，不能够进到天国一样的严重。所以这些人他们非常的惧怕的，他们不敢公开的这样的来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公开的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呢，借着这个钥匙呢，我们更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腓拉铁腓的教会当中他要这样的描写他自己。原来啊，腓拉铁腓教会非常的爱宣教，那么主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一个描写，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教会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就要亲自的带领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姐妹前往征战，前去打仗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钥匙在主的手中，同时主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钥匙呢赐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勇往前进啊，成为基督的精兵。那么同时主耶稣基督也告诉啊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要开的门呢就没有人能关，那么他要关的门呢也没有人能开，表示他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是掌管门的开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代表一个宣道的一个教会的形态。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之后呢， 接着我们看到第七个教会的形态了。第七个教会的形态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是老底家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的当中呢，就表达了这个老底家的教会。那么这个老底家是什么意思呢？老底家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名字啊，或是称为民主。换句话说呢，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可以讲说是20世纪到今天啊，这一个在普世的教会当中所代表的一种现象。这一种的现象就是平信徒要做领袖，在教会的当中要讲究民主。从20世纪初开始呢，因为受到物质主义、民主主义的一个影响呢，使得教会呢遭受到这些思想的侵略。那么教会受到这些影响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呢，慢慢就成为一个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在老底家教会的当中呢，我们看见呢，物资是非常的重要的。人所要看重的是眼睛所要看重的那一些有形的物质，所以这个物质影响了教会，使得人的灵命呢、弟兄姐妹的灵命呢、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不是靠着爱主的关系我们得满足，乃是靠着那个物资啊，那个成功的神学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好像今天我家庭环境非常好，这是代表上帝一定祝福我，我家庭环境不好，就是上帝不祝福我。那么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其实在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当中呢，我们要看见，虽然在圣经的里面从来没有否定啊，物资是我们所需要的。主耶稣基督曾经也说了，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啊，但是呢也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那么这个食物呢，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不需要的，但是有一个次序上的转变。这个食物其实不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呢，那个属灵的食物、属灵的生命呢，是大于那个物质上的一个需要的。那么在老底家教会的当中，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来描写他自己呢？请大家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三章14节啊，第三章14节啊，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启示录三章第14节这边讲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哦，请注意哦，主耶稣基督的描写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换句话说，老底家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形态，他们很看重这些物资啊，物质的成功啊，物质的丰富。可是这位教会的元首却说他是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换句话说，人当时所看重的那些物质其实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所创造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这样的描写他自己，就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元帅、这位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那么请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到18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到18节哈，在283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姐妹们，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到18节当中非常清楚地描写这位耶稣基督啊，他是万有都是靠耶稣基督而造。万有就是指的那些物资你所能看得见的，当然这个万有也包括那看不见的那些天使，都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而造的。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 老底家教会原来所看重的那些物资啊，他们自认为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其实他们是何等的可怜。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老底家教会的这个模式跟形态的当中啊，我们要有一个反省啊。今天不管我们教会物资是不是丰富啊，是丰富也好，还是处卑贱也好，正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靠着那位加添力量给我们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啊，我们凡事也知足。其实这就是一个把主耶稣基督啊摆在第一位的一个心态。所以在第七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的一个形态的当中啊，主耶稣基督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描写，他是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来描写他自己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在这个物资啊发达的啊这个时刻呢，我们能够照样能够超越啊我们眼睛所看的，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元帅，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把他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呢，因为就是太看重物质，太讲究人的成功，所以以致在教会的当中呢，就讲究民主了。假如我今天生意做得很成功，假如我今天啊，我的学问非常好，那么我在教会当中，我就一定可以坐上某某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位置，所以这也是非常的可怜。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否认呐、啊，不管是经济情况好还是不好，不管是我们的学位高还是低，其实神都可以用，这是对的啊，这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假如我们要把这样的条件摆在第一位，我今天能够做模一样的服事，是因为我的学问好，或是因为我经济成功，我能够大量的奉献，所以我才可以做。如果我们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我们摆在教会里头的话，那今天呢、啊、这个教会绝对是一个老底家的形态。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那么我们看见呢，所以在老底家教会的当中呢，这个民主这个名字的呼声非常的高，因为这些自认为成功自以为富足的人，他们想在教会的当中啊，他们就认为可以自己来治理这个教会，就以为他能够有意向能够来管理这个教会，其实这是错误的。原来这一些物质呢，都是这位后赐百物的上帝所赐的。其实我们更应该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全能，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帅，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在他的面前，每一个人在灵命上要先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其他的就才摆在啊后面的次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七个老底家教会的啊一个形态，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经常的来提醒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啊，从初代教会使徒的时期，接着受逼迫的时期啊，接着到国教的时期，到了中古黑暗的时期，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一直到啊18、19世纪一个大的宣道的时期，一直到20世纪到今天一个末世的时期啊，一个民主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形态。今天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借着这七个教会呢，能够循环的啊绕了一圈。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这七个教会从教会历史的当中来看呢，当然是有这七个时期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呢，从横的来看呢，每一个时期呢，也有其他教会形态的一个产生，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期啊，比如说在我们今天的时期，老底家教会的形态的教会是比较多一点，而且比例比较大一点。那么可能在其他的啊教会的形态当中还是有的，并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把这七个教会啊放进去，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时代把这七个教会放在同一个时期的当中啊，只是显著不显著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这七种教会的形态。第一种啊，就是以弗所教会了，因为有使徒的关系呢，他们的教导各方面真理的扎根就非常的稳固，他们能够分辨异端。所以我们看见，假如有一个教会很着重在传讲，很着重在真理的教导，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以弗所教会的形态。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呢， 啊，那么还有许多上帝的仆人在教会里头做非常好的一个有系列的教导，这是以弗所的教会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看见，假如呢有一个教会呢是处在一个不太自由能够传福音的地区，比如说今天的中东地区啊，这个回教地区，回教地区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知道这个基督徒呢不是那么自由的能够来宣教。那么特别我们看见在啊其他的回教国家，比如说印尼啊这个地区呢，回教徒跟基督教经常啊有很多的一个征战。那么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看见基督教呢是不能够随便跟马来人来传福音的，假如被发现的话呢，这个教会呢的牧师呢就立刻的要被关到牢里头2年啊，那么是用违反国家的安全法律呢，不必经过审判呢就能够拘押2年。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类的教会呢啊，在一些逼迫的地区啊，那么这一些教会就是属于士美拿的教会了。在这个士美拿教会的当中，这一些教会所要看重的就是要借着这个逼迫呢，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他的灵命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在你的教会啊聚会的当中，你的教会可能是士美拿的教会，可能在你所居住的环境的里头不能够这样公开的传扬福音啊，这样大方的来办布道会分信会，但是呢啊，反而你可以看到许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他们更爱主，他们更愿意紧紧的来抓住主的应许啊，非常的可贵的。那么我们看见这第三种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是属于啊这一个教会非常自由的时期。那么这个教会自由呢，很容易的跟政治上挂钩，使得教会的信仰就不纯洁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通常是属于这个国教啊，基督教成为一个国家的宗教，那么这就要非常的谨慎了。那么在世界各地呢，我们看见呢有许多的国家把基督教当作是国教的啊，你比如说在英国啊，这个国教，英国的国教啊是基督教，那么就非常要谨慎了，要非常小心的，很容易把政治的腐败呢带到教会的当中。那么在其他的东欧苏联是希腊正教啊，或者是东方正教，那么也非常容易的把政府的影响呢带到教会的当中。那么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时期啊，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其实在今天的这个世代的当中还是有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圣经的当中呢特别要谨慎的是，主耶稣基督教导在这样地区的教会呢要坚守神的名，不要弃绝神的道，所以应该要加强啊在圣经上的一个教导啊。好，这是第三个别加摩教会的一个形态啊，一个政治跟宗教结合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样的教会也很容易的把异教的风俗带到教会的当中，是要特别谨慎的。那么第四个宗教呢，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就是代表真理不清楚的教会，是不懂得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重要真理的一种教会的形态。因着真理的不清楚，再加上一些啊错误的教导，使得这个教会呢失去了建立在基督磐石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么弟兄姐妹，假如在你的教会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导，好像以弗所教会，那么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啊，非常多神的仆人受过装备的能够教导你的话，那么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来到教会的当中，他们来做礼拜啊，他们来敬拜神，但是呢很可惜的，他们对许多重要的真理他们不明白，好像中古世纪的啊那些天主教的教会一样。那么你要小心了，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形态的当中呢，往往非常容易受到异端的侵扰。当异端来临的时候，教会因为没有真理的根基，很容易的啊这个教会呢就被异端啊所吞吃。所以我们看见第四个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呢啊，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你要非常谨慎的啊，你要像耶稣基督在推雅推拉教会当中所说的，你要坚持神的道，要一直等到主的再来，同时要非常谨慎的啊，要 小心那些错误的教导啊，错误的教导啊，所以这个教导在这样形态的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正确的教导才能够让人能够明白真理啊，离开那个错误。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四个推亚推拉教会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第五个就是撒迪教会的模式了。弟兄姐妹们，或许你是在一个教会当中啊，可能许多的人还在沉睡啊，他们来愿意来做礼拜来敬拜神啊，但是呢其实呢他们在实际的生命的当中没有太多的改变，可能你在这样的教会的当中，可能只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灵里面是复醒的啊，是苏醒的，他们在灵的里头呢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么假如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个教会形态是属于撒迪教会的形态，那么如果你是啊那几名渔民的话，那么你要经常的回想，要遵守并且要警醒啊，经常的要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啊，为他们的复兴来祷告啊，我们要在教会的当中能够做光做圆啊，因为你就是那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啊，神要来称赞你。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第五个撒迪教会的一个模式哈。假如你的教会是如此的话，你要祷告了啊，求主你亲自呢差派有更多的仆人来帮助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第六个教会的形态就是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个模式呢，腓拉铁腓教会的模式就是一个非常看重宣道的一个教会。那么感谢主，今天呢在北美地区呢许多的教会看重宣道，那么在啊我们中华大地呢也有许多的教会看重宣道，这都是属于腓拉铁腓教会的一个模式。假如你的教会是属于这个模式的话啊，我们要为此感谢，你要凭着信心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拿着大卫的钥匙，他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所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凭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前往征战，使万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感谢主啊！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真是为你感到高兴啊！你应该为教会的仆人、神的仆人、教会的同工团多多祷告、多多奉献啊，让这样的教会能够更茁壮。那么我们看见第七个教会的形态就是老底家教会的形态。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形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凭信徒掌权啊，一群没有意向啊，一群也没有目标的人，但是在教会的当中却是负责那个掌舵的工作。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话，你真是要为这个教会，真是要为他们流泪祷告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可能非常讲究成功啊，他们觉得自己在外面工作啊，上班非常的成功，他们有非常好的背景，他们所讲究的是神今天祝福我啊，我非常成功，我很富有，我好像什么都不缺，所以我可以在教会当中做治理的工作，这是凭信徒掌权的一种教会形态。假如是这样的教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啊，你真是要为这个教会啊求圣灵啊来动工了，让这个自我为中心的啊这样的人呢能够看到自己的啊也是一个罪人，要谦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劝勉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啊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啊，弟兄姐妹呢，你们要买金子啊，买火炼的金子，就是上帝的话语，好好从圣经的当中来使自己的灵命呢得到复兴。同时要买白衣，能够看见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不过是罪人罢了。我们要像那个彼得一样跟主耶稣说，我是个罪人，主啊请你离开我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灵命啊，我们要谦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教会的当中负责神的工作，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位万王之王的。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教会呢也需要有圣灵呢 圣灵啊像一风一样啊，圣灵呢能够看穿刺透人的心，圣灵是一个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一个灵。所以当教会是一个老底家形态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三方面的工作能够在教会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就好像是一个星期天的教会， 礼拜一到礼拜四呢，弟兄姐妹啊，到礼拜五的白天呢，弟兄姐妹都忙着上班了啊，但是到了礼拜五晚上可能才出现啊，甚至有的人到了礼拜天晚上才啊，礼拜天的早晨才出现。那么这是一个礼拜天的教会啊，他们没有太多的活动啊，至于跟其他的教会做联合的活动或者甚至宣教，他们毫无兴趣啊。他们所看重的只是教会自己的舒服，只是看到自己教会的需要，至于其他国度里的需要一概跟他们没有关系啊。这样的教会光景可怜啊，只知道为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着想，而不知道整个国度的需要啊。这样的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没有任何的意向，也没有任何的神的托付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今天在这样教会的形态的当中啊，我们要负起啊这个复兴教会的责任啊，要求圣灵呢、啊、正是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来动工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都火热着，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的当中啊，看到有这七个时代，我们今天也从现代这个时代当中看到这七种教会的模式。弟兄姐妹们，或许啊某一种模式的这个影响在你的教会比较大，或许某一种模式影响是比较小，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七种的模式当中啊，我们能够忠心的在神的家来为神的家做守望的工作。假如今天你的教会是在七种的当中被主责备的一种的教会的话，我们要负起守望的工作啊，我们不要啊一直去批评论断，我们要守望，我们要为这样的教会按着真理，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职责啊。我们要为牧者祷告，我们为执事会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祷告，我们看见别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站在那个破口的地方啊，一起的为神的国度，我们手牵手心连心的一同为神的国度我们做守望。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七个教会，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能够知道教会的光景。耶稣基督的眼目如同火炬一样，他的脚是铜，那么就表示呢他是公义的，将来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家中都有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灵主的话今天开启我们啊，让我们一同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也求主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该做的一些事情。求主自己亲自赐福我们，借着启示录七个教会今天来复兴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啊，让主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来掌权。我们谢谢你啊，主耶稣，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特别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教会的元首，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教会当中掌权。主啊，谢谢你启示了这七个教会，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从七个教会的模式的当中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求你都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愚昧，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讨你的喜悦。但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老约翰把七个教会启示下来，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所依从。借着这七个教会的模式，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如何的尽忠，如何的能够把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你的意向、你的托付执行在你的教会当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啊，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真的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真知道他的旨意。求你赐福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传讲，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读了这七个教会啊，我们能够更明白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建立在神的道上。求主自己赐恩，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